一个祷告，开始属灵的透视力这四堂专题。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施恩典给在座每一位，使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能够在主的宝座前得着满足，并且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看得明白，领悟真道。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五年前，我十岁的女儿给老爸出一个考题。
我十岁的女儿给我出了一个考题。
她说：“爸爸，小小的智力测验。”
说：“爸爸，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智力测验。”
她说：“有三只蚂蚁排成一队。”
说：“三只蚂蚁排成一队。”
前面那一只蚂蚁说：“我后面有两只蚂蚁。”
前面那只蚂蚁说：“我后面有两只蚂蚁。”
后面那一只蚂蚁说：“我的前面有两只蚂蚁。”
后面那只蚂蚁说：“我前面有两只蚂蚁。”
那中间那一只蚂蚁说：“我前面有两只蚂蚁，后面有两只蚂蚁。”
中间那只说：“我前面有两只，后面都有两只。”
爸爸，你知道为什么呢？
爸爸，你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我就说，第一，他们一定是对着镜子走的，所以在镜子里面看见了。
于是我又讲，那些蚂蚁一定是对着镜走，所以就会这样了。
他说不对。
他说不对。
我说第二个，中间那一只蚂蚁一定有老花眼吧，一个看成两个。
我说第二个就是中间那只蚂蚁一定有老花眼，所以一个看成两个。
他说爸爸不对。
他说爸爸不对。
啊，我告诉他第三个，这三只蚂蚁的一定绕着圆圈在走路。
我第三个就是这几只蚂蚁一定是沿着圆圈来走路。
他说不对。
他说不对。
哇，我这个四十岁的老爸脸上挂不住了。
我这个四十岁的爸爸就真的好丢脸。
我想十岁的孩子他的智力能到达哪里呢？
我想十岁的小孩他的智力又能够去到哪里呢？
所以我开始全副武装。
开始我就全副武装。
我就第四个打击。
我第四个打击。
我说一定是其中有一只蚂蚁，中间那一只蚂蚁喝醉了酒。
我中间那只蚂蚁一定是喝醉了走了。
他说爸爸不对。
他爸爸不对。
最后他告诉我答案。
最后他告诉我听个答案。
他说爸爸，中间那一只蚂蚁说谎了。
爸爸，最后那只蚂蚁讲大话了。
哎呀，我的心里悚然一惊。
我心里突然间悚然一惊。
在我们天路历程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认识的是正确的神。
在我们天路历程里面，我们经常以为我们认识的神就是真神。
但是撒旦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掺入一些杂质，欺骗我们自己，也欺骗别人。
但很多时候撒旦在我们信仰里面掺入一些杂质来欺骗我们。
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属灵透视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我们需要神 来提升我们的属灵透视力。
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和人中间有几个重要的差距？
神和人中间有几个重要的差距？
他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
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
他是超时空的，我们是次时空的。
我们神是超时空，我们是次时空的。
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
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
他是完美的，我们是残缺的。
他是完美的，我们是残缺的。
所以许多时候神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跟道路。
很多时候神的意念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
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意义。
成为基督徒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来符合神的思想。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去符合神的思想。
把我们的眼光从属人的层次提高到属神的层次。
将我们的眼光从人的层次提高到神的层次。
这样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会更满足更快乐。
基督徒生活能够更满足更快乐。
因此神既然高过人，
因此既然神高过人，
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可能有差异的。
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可能有差异。
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也会有出入的。
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都有出入。
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也会有距离。
神的道路和人的道路都有距离。
我们一生成为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功课是要学习像神一般来看每一件事物。
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样是要一生的追求，就是我们学习去以神的眼光去看的事物。
你看人的看法跟神的眼光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你看人的看法和神的看法有很大不一样。
对，谢谢你，这样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让大家现在到了这里。 你注意看 slide， 我讲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
你注意睇 slide， 我讲到边度你睇到边。
人的看法跟神的眼光有很大的差异。
人眼光同神眼光有好大差异。
十二门徒认为领导是一项特权。
十二个门徒认为领导是一个特权。
所以雅各跟约翰说：“主，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兄弟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
所以雅各、约翰佢话：“耶稣，你德国降临嘅时候，我哋兄弟一个坐坐右边，一个坐左边。
一个做行政院院长，另外一个就是做立法院院长。”
一个做行政院院长，一个做律法院院长。
但耶稣说，领导不是一种特权，领导是一种服事。
但耶稣讲，领导唔系一种特权，系一种服事。
因为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按着法律来治理他们。
因为外邦人有呢、这个称为法律嘅嚟去控制呢啲人。
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
但喺你中间唔系咁样。
谁愿意做头就要做末了的。
所以边个愿意做头，佢要做最后嘅。
谁愿意做手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边个愿意做仆人边个做主人嘅领导嘅时候就要做仆人。
你看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
你睇神嘅睇法同人嘅睇法有好大的差异。
有一次耶稣门徒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有一次耶稣嘅门徒睇见一个人生嚟就系盲。
主啊，莫非他父母犯罪，或者他自己犯罪，要不然为什么瞎眼呢？
咁佢就话：主要系咪佢父母犯罪，或者呢个人犯罪？如果唔系，佢点会盲咧？
这是人的思考模式。
呢个人嘅思考模式。
那耶稣说都不是。
耶稣话都唔系。
他瞎眼是要有机会让耶稣行一个神迹，在他的身上显出神荣耀的作为来。
耶稣话佢盲眼系因为神要藉着佢嚟显出神嘅荣耀。
十二门徒看耶稣出去的时候，那里面的稻子跟麦子田里面的刚刚种。
耶稣同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那些门徒看见那些稻和麦都刚刚种起，
有四个月以后才能收割，
四个月之后才能够收割。
但是耶稣一眼看下去说庄稼已熟，可以收割了。
但耶稣看下去就说庄稼已经熟，可以收割了。
耶稣所看见的不是田里面的稻子，
因为耶稣看见不是田里面的稻，
耶稣所看见的是世界上迷失的人类。
耶稣看见的是世界上迷失的人类。
他把世界看作和田，
世界睇成和田，
把世人当作庄稼。
佢将世人睇成庄稼。
他说庄稼已熟，可以收割了。
庄稼已经熟，可以收割了。
我每一堂大概有六张讲义，我想在我讲完了以后，通通都印给大家，三十份要的人拿。假如你们今天，我想一定来不及抄，所以就专心看史赖听讲，以后印三十份，强者有份。
李牧师，佢迟啲会将啲讲义将佢印成photocopies。会印三十份，边个想要的就可以要。希望你哋能够专心睇嘅 slide， 唔好去抄。
法利赛人这样看，
法利赛人咁样睇。
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耶稣系安息日治病，
他是触犯了律法，
佢触犯咗律法。
因为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以做，
因为安息日咩事都唔可以做。
但是神的看法不一样，
但神嘅睇法唔一样。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耶稣话安息日系为人设立，设立人唔系为安息日而设立。
因此在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
因此喺安息日治病系可以嘅。
这是成全了上帝对人类的关怀跟爱心。
成全咗上帝对人类嘅关怀同埋爱心。
犹太人读旧约的时候，看见千百条律法。
犹太人睇律法嘅时候，佢睇到千百条律法。
他们迷失在这千百条律法里。
佢哋已经迷失咗喺呢律法里面。
因此有人把应当孝顺父母的钱拿去圣殿里面奉献。
因此有些人将孝顺父母的钱去拎去圣殿去奉献，
他就报告说我所应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我不需要奉养你了。
他就说我已经将奉献你的钱奉献到圣殿，我不需要再奉献。
神的看法说在法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两条。
神说在法律里面最重要的只有一两条。
耶稣说最要紧的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是如同爱自己。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主和你的神，还有爱你的邻舍。
你们法利赛人是迷失在律法里面了。
法利赛人是迷失在律法里面，
却忘记了律法的精髓，
而且忘记了律法的精髓。
好，你看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
你看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
有小孩子跑到耶稣那里，
有小孩子跑到耶稣的面前，
门徒对小孩子说你哪走到哪里。
那些门徒就说小孩子走开啊。
耶稣是大人物，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耶稣是大人物，你来这里做什么？
可是神的看法不一样。
但神的看法不一样。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因为在天国里面呢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在天国上面正是这样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工有果效就很欢喜。
我们每个人做工有果效就很开心。
所以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了。
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
奉耶稣的名赶鬼，鬼就跑了。
奉耶稣赶鬼，鬼就走了。
奉耶稣的名医病，病就好了。
奉耶稣名医病，病就好了。
欢欢喜喜回来报告，
好开心地回来报告。
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了。
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都服我了。
那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
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就开心。
因为假如有一天你们做工没果效的时候，你还喜乐不喜乐呢？
因为有一天如果你做工没果效的时候，你还开不开心？
耶稣把他们的看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耶稣将他的看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要因为你们的名字登记在天上而欢喜。
要因你的名字登记在天上面而开心。
那是一种恩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个恩典是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世界上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世界人看法是什么呢？
爱那可爱的人，
爱嗰啲可爱嘅人，
恨那可恨的人，
恨嗰啲可好讨厌。
你给我东西吃，我也给你水喝。
你俾我嘢食，我俾水你饮。
你咬我一口，我也咬你一口。
你咬我一口，我咬翻你一口。
所以路上有狗咬我一口，我趴下来咬狗一口没关系。
所以有路上面有狗咬我哋，我走去咬翻佢口，亦都冇关系。
好，这是人的看法。
呢个人嘅睇法。
也是说我们应当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都说我们应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要爱我们的仇敌，
要爱我们的仇敌，
为了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我们逼迫我们的
祝福，那咒诅我们的
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
如果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
税吏跟罪人也可以做得到啊，
税吏和罪人都可以做得到，
连强盗都很爱他的太太，
连强盗都爱他的太太，
这没有什么稀奇，
那没什么稀奇。
神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神叫日光照好人都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降雨俾义人亦都俾罪人。
我们如果做得到这个，才称得上是神的儿女。
如果能够做到呢，先称为神嘅儿女。
人的眼睛看的跟神的也不一样，
人嘅眼睛睇同神睇，
每一个人看其他人都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行走的树木，
每一个人睇其他人都好似一啲行走嘅树木一样。
我们现在来看其他人，哦，这个人是某某公司里面的董事长，他是某某公司的董经理。
我哋而家去睇就系某某人，佢系某间公司嘅董事长，某间公司嘅经理。
可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记载耶稣看人。
喺马可福音第八章佢记载耶稣点样睇人？
耶稣所看见的是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睇见嘅就系嗰啲人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难怪耶稣可以成为大布道家。
难怪耶稣可以成为大布道家。
人给成功下的定义是这样。
人俾成功下嘅定义系咁样。
要家道非常丰富。
要家道非常丰富。
可是耶稣给成功下的定义是什么呢？
耶稣俾成功下的定义系点？
叫我们人格整全，那是最大的成功。
人格整全系最重要嘅。
原来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马太福音第五章佢话，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
有一次有一座楼塌下来了。
有一次一层楼跌咗落嚟啦，
压死了不少人。
压死咗唔少人。
人的看法是这样。
人嘅睇法就系咁样。
那被压死的一定罪大恶极。
被压死嗰啲一定系罪大恶极。
老天不容许他。
上天都唔容许佢。
就耶稣说不是的。
但耶稣佢话唔系。
那些人没有比我们更坏。
佢啲人冇比我哋更加坏。
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也都要这样灭亡。
如果我们不悔改的时候，都会同啲人一样咁去灭亡。
人的看法是约伯所遭遇到的苦难是因为犯罪引起的。
人嘅睇法系约伯所犯嘅罪系因为罪恶所影响。
所以你受苦的话，好好反省，我哪里得罪神？
所以你哋受苦嘅时候，你哋要好好反省，你点样得罪神？
可是神的看法是这样。
但神嘅睇法系咁样。
约伯的苦难是神所允许的考验。
约伯所受苦难系神所容许嘅试炼，
考验他的信心，
试验佢嘅信心。
你看彼得，当耶稣说我要去钉十字架。
彼得佢嗰阵时讲，当耶稣要钉十字架嘅时候，
彼得就抓住耶稣的衣裳，跟说：主啊，千万不要这样。
彼得就捉住耶稣的衣裳啊，主啊，千万唔可以咁样。
结果耶稣骂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结果耶稣话：撒旦，退去后面去。
彼得不是很有爱心吗？
彼得唔系好有爱心。
为什么挨骂呢？
点解会挨闹呢？
如果你听见耶稣说我要去钉十字架，
如果你听见耶稣话我要去钉十字架，
你应当有什么反应呢？
你有啲咩反应呢？
你拍手说：你赶快去死！
你会唔会发咗？你快啲去死啊！
哇，这个耶稣也很难过啊！
呢个耶稣都会好难过。
说主啊，你不要去死。
你话主人，你唔可以死。
耶稣骂人。
耶稣又闹你。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听，
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
神嘅睇法同人嘅睇法唔一样。
最好在这种场合，我告诉你怎么做。
最好喺个场合点样做咧？
你就一句话都不说，呆呆地看耶稣。
你就一句话都唔好讲，就呆呆咁望住耶稣。
你看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
你神嘅睇法同人嘅睇法好唔一样。
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说自己是神，这是亵渎神。
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话佢自己神系亵渎神。
可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用神的眼光来看，耶稣是道成肉身。
但系一个基督徒佢以神眼光去睇，系耶稣系道成肉身。
充充满满是有恩典有真理的。
充充满满系有恩典有真理。
十字架的道理，希腊人跟犹太人听起来就是太软弱太愚拙了。
十字架道理喺希腊人犹太人听起上嚟系太软弱太蠢了。
犹太人说：“我们要相信的神是大能的，怎么会软弱到被钉十字架呢？”
犹太人佢话：“我哋所相信的神，佢系大有能力，怎么会钉死十字架呢？”
希腊人说：“我们要的神是非常有智慧的，用教育的方法改变人类，什么十字架改变人类？”
希腊人佢话：“我哋嘅神系用智慧嚟改变人，点样用十字架嚟改变呢？”
可是神的看法是什么呢？
神嘅睇法系点样呢？
神再软弱总比人刚强。
神最软弱佢都比人刚强。
神再愚笨总比人智慧。
神最愚笨嘅时候比人有智慧。
所以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能。
所以十字架系神嘅智慧，神嘅大能。
我们慢慢改变我们的思想。
你慢慢改变我哋思想。
你一生有没有流过眼泪呢？
你一生有冇流过眼泪呢？
你一生当中有没有伤心呢？
你一生当中有没有伤心过呢？
你怎么处理？
你怎么处理呢？
我告诉你，你要提升到上帝的眼光。
我告诉你，你要提升到神的眼光。
我二十年前我女朋友不要我的时候，
我二十年前我女朋友不要我的时候，
哎呀，我也很伤心。
哎呀，我都很伤心。
幸亏那个时候神已经让我尝到，把我思想提升到属天层次的滋味。
好想神嗰阵时已经将我的思想提升到 神嗰个思想嘅地位。
所以我哭了一个晚上就不哭了。
所以我喊咗一晚之后就冇再喊啦。
我对上帝说，你一定为我预备更好的。
我对上帝讲，你一定会预备一个更好俾我。
哥从教会现在有三十个人来参加冬令会。
假如有三十几人嘅嚟参加冬令会，
他们可以向各位做见证，说我的太太确实是最好的太太。
佢哋可如果哥伦比亚嘅教会有三十几人参加聚会，可以证明俾你睇，我太太系最好嘅太太。
好，有一次莫扎特音乐家跟一个打猎的猎夫一起进入森林里面去玩耍。
有一次莫扎特呢个音乐家同埋一个。一个打猎的猎人，他在森林里面，
他们进入森林的时候，一阵微风吹来，
他们经过森林的时候，一阵微风吹来，
那个猎夫怎么说呢？
那个猎夫怎么说呢？
真糟糕，
真的惨了，
这一阵风吹把兔子通通都吓跑了，
这一阵风将所有兔子都赶走了。
就是莫扎特说，感谢神，你看那风吹过松桃的声音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音乐呀。
他说感谢神，莫扎特说感谢神，你听下风吹过那些松桃的时候，那些是最亮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有一只云雀在空中唱歌。
过了一阵，有一只云雀在天空上面唱歌。
那猎户就说，看啊，这是最好的火把。
那猎户就说，看下这个最好的火把。
那莫扎特说，我们的音乐永远没有办法模仿像云雀那么漂亮的歌声。
莫扎特就话：我哋音乐永远冇办法好似云雀一样咁好听。
我希望各位听完这四堂以后，
我希望弟兄姊妹听完呢四堂之后，
回家以后向每一位里面的猎夫说再见。
每一个人向心里面嘅猎夫嚟讲再见。
每一位回家以后都说：我里面的莫扎特，请你控制我。
每一个都能够向心里面的莫扎特说，请你控制
你的思想，要提高到另外的层次。
你们的思想要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
这样就可以避免肤浅。
这样就能够避免肤浅。
肤浅是很危险的。
肤浅是很危险的，
因为肤浅的男生交不到有深度的女生。
因为肤浅的男生交不到有深度的女生。
肤浅是很危险的。
肤浅是很危险的，
只有看见表面看不见里面，
只有看外表看不见里面，
只有看见现象看不见真理，
只有看现象看不到真理。
肤浅的话，演说而没有内涵，那是闲话家常。
肤浅的时候演讲只是没内涵，而只是闲话家常。
肤浅美丽而缺乏思想，那是猪鼻套象牙圈。
美丽只是像鼻套和象牙圈，它是没有思想。
这是真言上的话，不是我发明的。
因为真言上面的话不是我发明的。
你知道有一些女的长得很漂亮，
你知道有些女生生得很漂亮，
但是跟她谈话三天以后你就想离开她。
你跟她说三天话之后你就想离开她。
但是有一些男生，
但有些男生
长得不好看，
长得不好看，
但是你跟她谈过一天话以后，第二天第三天你还会想接近她，就像我这一周。
有些男生你跟她说了这些话之后，第二天三天都很想跟她聊天，就好像李牧师一样。
活着而失落意义，那是行尸走肉。
活着而失落意义是行尸走肉。
绘画而没有主题，那是油漆。
画画而没有这个主题，只是油漆。
战争而失出无名，那是天大玩笑。
战争而失出无名，只是天大玩笑。
祷告而欠缺内容，那是对空说话。
祷告而缺乏内容，是对空说话。
侍奉而忽略原则，那是胆大妄为。
侍奉而缺乏原则，这个胆大妄为。
相信而毫无行动，那是假信。
相信而没行动的时候是假信。
我们都要锻炼第二层次的眼力，
我们要锻炼第二层次的能力，
能够从表象看见原理，
我们能够从表象我们看到原理，
从外在的看见里面的，
从外在我们看到里面。
假如我们沦落成为一个肤浅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沦落成为肤浅基督徒，
至少有好几个陷阱等待着你我，
至少有几个危险是等待我们。
我们可能沦落成为假冒为善，
我们可能会沦落成为假冒。
我们看见了宗教的仪式外壳，但是看不见心灵敬拜的实际。
我们看见宗教的崇拜外壳，而看不到里面心灵的敬拜。
比如法利赛人，他们奉献芹菜茴香十分之一。
譬如说法利赛人，他奉献芹菜和茴香，
就马太二十三
的奉献。
马太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但是公义、怜悯跟诚实的事情，他们却不遵行。
但是公义、怜悯、诚实的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去遵行。
这是假冒为善。
这个假冒为善。
因为他们肤浅。
因为他们肤浅。
法利赛人仪表非常虔诚清洁。
法利赛人他仪表非常虔诚圣洁。
但是内心充满勒索跟放荡。
但是内心充满了勒索和放荡。
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节说。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咁讲。
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很长。
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里面祈祷很长，
但是他们回到家里却计划如何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
但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计划如何侵吞 嗰啲寡婦同埋孤兒嘅財產。
他們膚淺到不知道宗教怎樣整合他們的人格。
佢哋唔知道個宗教能夠點樣去融合佢嘅人格。
他們禱告的時候，
佢哋祈禱嘅時候，
張開一個眼睛看神，另外一個眼睛看周圍的人。
佢張開一隻眼睛嚟睇神，一隻眼睛嚟睇其他人。
禱告十分鐘以後，
禱告十分鐘之後，
發現克里夫蘭的孫弟兄執事走過來了。
發現克里夫蘭嘅兄弟嘅子孫走過嚟啦。
哎呀，應該禱告再長一點，讓他知道我是很虔誠的。
我應該祈禱再強一點，讓他知道我是虔誠的。
好，禱告再過了十五分鐘以後，再把右眼睁開。
他祈禱再十五分鐘之後，他將右眼來分開，
發現自己所喜歡的那個女生從那裡走過來了。
他發現自己所喜愛的女生，他又走過來了。
他就大聲禱告，把他預備了十天的禱告詞非常優美的講給人聽。
他就將他預備了十天的禱告詞很優美地講給他聽，
然后再看看那个女生有没有非常受感动。
再看看那个女生有没有很受感动。
我们如果沦落为这种肤浅，
如果沦落到这么肤浅，
就遗失了所有宗教上虔诚的意义，
就遗失了一切宗教虔诚的意义。
如果我们沦落成为肤浅的第二个陷阱，我们容易迷失自己。
如果沦落成为肤浅的第二个象征，就是迷失。
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
当耶稣在安息日里面治病的时候，
法利赛人向耶稣挑战，
法利赛人对耶稣挑战嘛，
其他六天可以来医病啊，
其他六日可以来医病啊，
你为什么在星期天做星期天不可以做的事情？星期六安息日，星期六
的时候你做不星期六不可以做的事呢？
耶稣向他们发问，
耶稣向他们发问，
你们在星期六安息日如果羊掉在坑里拉不拉上来？
如果你星期六走安息日的时候羊跌在坑里面，你拉不拉上来呢？
你们为了一只羊懂得把羊拉上来，
你们为了一只羊你将羊拉上来。
人比羊是何等的贵重呢？
人比羊是何等的贵重呢？
他们迷失在宗教的仪式里，
他们迷失在宗教仪式里。
我们常常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用手指头指着别人，二。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会很喜欢用手指头来说二。
广东话也是二啊。哦，你这样就二。
对，你这样就二。
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离开神的标准多远，
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离开神的标准有多远。
我们如果肤浅的话，看见别人眼中有一根小小的刺，
我们肤浅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眼中有小小的刺，
看不见自己 眼睛里面有一根很大的木头，
我们看不到我自己眼睛里面有很大的木头。
我们如果肤浅的话，用一根手指头指着别人，
我们肤浅的时候用一只手指指着其他人，
但是不知道有三根手指头指着自己，
但知道三根手指指着自己。
如果我们肤浅的话，我们还有第三个陷阱。
如果我们有很危险的时候，第三个现象，
我们心胸狭窄，
我们心胸狭窄。
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
约翰说：主啊，有人奉你的名赶鬼，他不是我门徒之中的成员的，你禁止他们。
约翰他说有人奉你的名赶鬼，他不是我们门徒之中的一员，你要禁止他们。
他又不是我们这督的啦，他不是我们这一党的，
他不是我们一党的，
他不是我们十二个门徒之一，
他不是我们十二门徒之一，
他怎么可以奉你的名传道？
他怎么可以奉你的名传道呢？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
没有人奉我的名传道会轻易毁谤我的，
没人奉我的名去讲道的时候他会轻易毁谤我。
大方一点，
大方一点，
让他去传福音，
用他去传福音，
因为不同我分散的就是一起跟我聚念的，
因为不同我分散的就是同我一起。
他既然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他既然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朋友。
哇，你看你的人生态度、处事为人，跟你的眼光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哇，你看你的人生处事态度同你的眼光真的有很大分别。
如果我们沦落肤浅的话，
如果沦落肤浅的时候，
有第四个陷阱，
有第四个现象，
我们属灵的透视力模糊，
我们属灵的透视力开始模糊。
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四节，
耶稣说犹太人认为我是谁呢？
耶稣说犹太人认为我是谁呢？
他们属灵透视力太肤浅，
他们属灵透视力太肤浅了。
所以说耶稣是古代的以利亚又复活了，
他们说耶稣是以前的以利亚又复活了，
耶稣是耶利米又复活了，
耶稣是以利米又复活了，
耶稣是施洗的约翰又复活了，
耶稣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
但耶稣说你们说说看我是谁，
但耶稣说你们来讲一下我是谁。
那彼得的透视力比其他人更深一层，
彼得的透视力比其他人更深一层，
他说你就是基督，
说你就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你就是弥赛亚，
你就是弥赛亚，
你是人类的救主，
是人类的救主。
哦，耶稣听了很受用了，
哇，耶稣听了之后很受用，
因为有一个人竟然有这种透视力，
因为居然一个人有这样的透视力，
他看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他看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假如我们太肤浅，
如果我们太肤浅的时
候，我们可能有第五个陷阱，
我们可能有第五个情况，
我们会有一些偏见，
我们会有偏见。
比如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譬如耶稣安息日治病，
因为一个瞎眼的耶稣医好他，
因为一个盲的耶稣医好
他。他们骂耶稣什么呢？
他们骂耶稣是什么？
耶稣一定是罪人。
耶稣一定是罪人，
这是一种偏见。
这是一种偏见。
没有想到那个瞎子的口才还蛮不错的。
没有想到那个盲了眼的口才都不错。
那个瞎子虽然眼睛瞎了，心灵不瞎。
这个盲眼的人，他眼盲，但他心不盲。
他马上反驳一句。
他立刻反驳一句。
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罪人可以把生来瞎眼的瞎眼治好了，从来没有听过的。
他说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罪人能够将一个生来盲眼的人医好。
他如果是罪人，怎么可能行这么大的神迹呢？
如果是罪人的时候，怎么会行这么大的神迹呢？
你看，人的透视力一比，马上就知道了。
你看人的透视一比之后就知道
了。好，我们如果肤浅的话，还会有第六个毛病。
如果肤浅的时候，仲有第六个毛病。
我们可能会上了一面倒的神学的当。
我哋可能会上咗一面倒神学嘅当。
有很多华人基督徒听惯了传统的培灵家。
有好多华人嘅基督徒会听惯咗啲传统嘅培灵家。
那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神学里面常常强调人是一文不值的。
我发觉好多时中国嘅神学家里面会强调人系一文不值，
人是非常渺小的，
人系非常嘅渺小嘅，
人体温升高一度不舒服，
人体温升高一度唔舒服，
体温升高两度躺在床上，
升高两度就要瞓喺张床度，
体温升高三度就昏迷，
体温升高三度就要昏迷，
体温升高四度一命呜呼哀哉，
四度嘅时候就呜呼哀哉。
然后他们会举这个浩瀚的银河宇宙是多么巨大。
他会举着这个浩瀚的宇宙是多么伟大。
他们会讲人多么渺小。
他讲人是几个渺小。
你只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你在做一些什么？
你只有六七十年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呢？
这种神学叫做 worm theology。
这种神学叫做 worm theology。
虫的神学。
虫的神学。
因为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这样说。
因为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这样
说。我是虫，不是人。
他说我是虫，不是人。
所以我们华人最喜欢虫的神学，
所以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就是虫的神学，
把人的价值贬义到很低，
将人的价值贬到很低，
把上帝的尊严抬到很高，
将神的尊严抬到很高。
哇，这是缺乏真正的透视力，
这个缺乏真正的透视力。
因为圣经一方面说人的渺小，
因为圣经一方面讲人的渺小，
圣经一方面同时说人的尊贵，
一方面也都讲人的尊贵。
所以诗篇第八篇这样说，
所以诗篇第八篇这样讲，
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宇宙当中是何等的美丽呢？
那里他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宇宙是何其美呢？
啊，这里提到人的尊贵，
这讲到人的尊贵，
这叫 Prince Theology。
这个叫 Prince Theology，
你必须两个 Theology 都一起看，你才真正有非常深远的透视力。
你一定要将这两个 Theology 一起看，先熟能透视，先能够。
Prince Theology 是怎么说呢
？Prince Theology 是点讲？
我观看你指头所创造的天和天上的星宿。
佢话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星同埋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呢？
就讲啦，人算什么呢？
那底下那几句话讲得很有意思。
底下几句话讲得好有意思。
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
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
但是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
那赐佢尊贵荣耀为。
你叫他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野兽。
叫他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野兽。
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人类的脚下。
凡惊醒海盗的都会伏在人的脚下。
换句话说，王子神学。
换句话讲，王子神学。
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神一个。
讲每一个人都是小神一个。
是具体而为。
是具体而为。
代表神在地上治理万物。
是代表神在地上治理万物。
所以我现在看下去，
所以我一看下去的时候，
各位在这里都是五官俱全，
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五官俱全，
有鼻子，有眼睛， 有嘴巴，有耳朵，
有眼有耳，有口有鼻。
你如果你觉得你不够漂亮的话，
如果你觉得不够漂亮的时候，
今天下午出去到野地里面抓一只蚯蚓比比看就知道了。
你觉得自己不够靓的时候，一会你出去出面捉条蚯蚓出来比一比就知道。
我们如果肤浅，
如果我们肤浅的时候，
我们可能上一面倒的神学的当，
可能我们会受一面倒神学的当。
如果我们太肤浅了，
如果我们太肤浅的时候，
我们可能把我们的人生支离破碎，分割成为各种断开的画面。
可能我们将我们人生搞到去支离破碎，分割成为一些好层面，一些的层面。
所以雅各书三章九节到十二节，
所以雅各书三章九至十二节里面讲，
所以一个泉源怎么可能发出甜的水跟苦的水一起出来呢？
一个甜的泉源怎么可以发出一个甜的水和苦的水？
颂赞跟咒诅怎么可以从一个口里面出来呢？
颂赞和咒诅怎么从一个口里面？
我们不要把你的人生分割成为两个世界，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人生分割成为两个世界。
你如果属灵的透视力不够，你把人生分割成两个世界。
如果你属灵透视力不够的时候，你将你的人生分成两个世界。
我听太多了，
我听太多了。
哎，你今天去哪里啊？
你今天去哪？
我去上班，去混时间。
我去翻工，我去混时间。
我去上班混一口饭吃。
我去上班，我去混一口饭食。
哇，基督徒去上班是混一口饭吃啊！
基督徒上班去混一口饭食。
因为在他的神学思想里是这样想。
因为喺佢神学思想里面咁谂。
这个不过是物质界的。
这个只不过物质界。
只有在教会里面属灵的服事，才有天国永恒的价值。
只有喺教会里面服事，只有天国永恒的价值。
为什么不把它倒过来这样看呢？
因为唔将反过嚟咁讲咧。
我在教会里面也是服侍神。
我喺教会里面都系服侍神。
我到公司里面上班也是服侍神。
我喺教里面都系服侍神。
我在那里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上帝的代表。
我喺翻工嗰度成为上帝见证人。
但我在那里服侍。
我喺嗰度服侍。
我有好的见证。
我有好见证。
我工作有很好的果效。
我工作有好嘅果效。
啊，很多人会因为我信耶稣。
好多人会因为我信耶稣。
我们在地上工作，让其他人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也是服侍神呢。
我哋喺地上面生活，令其他人活得更舒服，亦都系服侍神。
我们要锻炼一种更高的眼力。
我哋要锻炼一种更高嘅眼力。
我发现在我信主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
我发觉我在信主这几十年当中，
有许多弟兄姊妹们，
有好多弟兄姊妹们，
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
还没还没信耶稣之前，
但是一面倒向另外一个世界，
他一面倒向另外一个世界。
那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悔改是这么剧烈，
他在信主那一刻，他悔改是这么激烈的，
会把他扭向另外一个极端，
他将他扭向另外一个极端，
而且他把心中所信的这一位神扭曲了神的形象，
他而且他将他心里面所信的神扭曲了个形象。
他心中想，神必然是如此吧。
他心里面就会想，神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他心中所想象的这一位神其实是一个偶像。
但其实他心里面所想的神其实是一个偶像。
不过套上耶稣的名字罢了。
只不过是套上了耶稣的名字而已。
那我发现这一类的朋友们，弟兄姊妹，
这些朋友们弟兄姊妹，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鸡毛疙瘩会起来的。
你会发觉你的鸡毛疙瘩会走出来即是鸡皮会走出来
你注意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有不少人是这样。
你注意看你的其他周围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是这样。
他们还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他们需要更加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
当我从远东到美国来念神学，
当我从远东去来到美国读神学，
一下了 San Francisco 的飞机场，
一落到 San Francisco 的飞机场，
哇，怎么会美国跟台湾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因为美国和台湾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呢？
他们的厕所很干净，比我睡觉的卧房还干净。
他的厕所比我睡觉的房还干净。
哎，奇怪，在马路上开的汽车每一部的形状都不一样，不像台湾都是玉龙的两三种。
他在路上面看的车都是不一样，不像在台湾看到的都是玉龙。
我去上神学接受到的冲击更大。
我接受神学的时候受到冲击更大。
那些神学生不穿袜子，不穿皮鞋。
那些神学生他不穿鞋都不穿袜，
穿拖鞋啪啦啪啦啪啦来了。
他穿拖鞋啪啦啪啦啪啦这样来，
然后翘着脚丫在他们的脚底下写字。上课的时候
他翘着脚在脚板底写字，
右手喝可口 可乐，
右手就在喝可乐。
哇，在那里听课，
在那里听课。
我们在东方的神学院老师进来的时候，
我在东方的神学院那里老师接进班来的时候，
班长说起立，
班长起立，
然后所有人敬礼，
然后敬礼，
再坐下，
然后就坐低。
哇，我们对老师很恭敬啊，
我们对老师有恭敬。
哪里有一个神学老师在那里上课的时候他在脚底下写字喝可口 可乐？
哪里有一个神学的先生在那里的时候，那些学生在那里脚板写字又喝可乐？
在东方马上把你当一个，
在东方立刻将你赶出头。
可是我发现这些西方的基督徒，
但我发觉这个西方基督徒，
他们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气质，
他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气质。
他们所理解的上帝似乎跟我们东方人所理解的上帝有一点点差异。
他们所领会的上帝和我们东方所领会的上帝好像有点点差异。
我们东方人认为我们要卑十字架舍己，最好我们吃稀饭把钱都奉献给别人。
我们东方的基督徒认为我们要背十字架天天跟着主，最好每天吃粥，然后将钱奉献给神。
可是西方的世界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物质可以享受，这也是上帝的荣耀。
但是西方的基督徒认为我们有丰富的物质享受，也都是上帝的荣耀。
所以中国人决定牧师薪水的时候尽量低一点，
所以中国人决定牧师的薪水尽量低一点，
这样他就会很努力祷告。
所以咁嘅时候，佢就好努力祈祷。
他讲道才会有能力。
佢讲道先会有能力。
西方的基督徒决定牧师薪水的时候，
西方嘅基督徒决定牧师薪水嘅时候，
他们觉得给牧师薪水太少，我们真是没有面子。
佢觉得我哋俾牧师薪水低嘅时候，真系冇面子。
他是神的仆人。
佢系神嘅仆人。
他的生活应该跟我们社区的人差不多。
佢嘅生活应该同我哋其他社区人差不多。
我们如果可以供得起的话，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荣耀。
如果我哋能够供得起佢嘅时候，我哋系上帝俾我哋嘅荣耀。
我们东方人祷告起来的时候，声调会发抖，从低八度到高八度。
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祈祷嘅时候，佢会从佢声会发抖，从低八度去到高八度。
但是我听见西方基督徒祷告的时候都非常平稳。
但我听见西方基督徒祈祷的时候都非常平稳。
可是谁比较爱神呢？
边个比较爱神呢？
在脚底下写字这那几个人，后来毕业的时候去非洲。
嗰几个喺脚板底嗰度写字嗰几个人，将来毕业之后去咗非洲做宣教士。
可是很奇怪，我们中国人念完神学以后，没有几个去非洲。
但系好奇怪，我哋中国神学生读咗神学之后，冇几个去非洲。
到底谁更爱神呢？
佢边个更加爱神？
为什么美国人所相信的神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
点解美国人所信嘅神同我哋所信嘅神有啲唔一样？
我后来读到一篇文章。
后来我读到一篇嘅文章。
有一个人叫 Joanne， 他写一篇文章叫做《The God I Don't Believe In》。
有一个人叫 Joanne， 佢写咗一本书，佢叫《The God I Don't Believe In》。
我所不信的神。
我所唔相信嘅神。
我读了以后有很大的感受。
我读咗之后有好大嘅感受。
那我把它的翻译一些，翻译了一些。
我将佢当中翻译咗一啲。
我自己在东方所看见的，东方人所认为上帝，其实是一个偶像，我也写下了一些。
我将我自己所认为我在东方所领受上帝，亦都将佢写低咗一啲。
你需要有第二层面的透视力。
你需要有第二层面嘅透视力。
免得你所相信的耶稣其实是马祖挂上耶稣的名字。
免得你所信嘅咧就系马祖佢挂上耶稣嘅名字。
我不信，
我不信
像秘密侦探一般随时刺激痛整因软弱而犯罪之人的神，
好像秘密警探一样，他会随时呢抠住你们，如果你犯罪受犯罪软弱的时候呢，他就会警戒你的神。
你们有没有听见一些弟兄姊妹上台做见证？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弟兄姊妹上台做见证？
他说我这个礼拜受到上帝很大的管教了。
他说我这个礼拜受到神很大的管教，
因为我做错这个，
因为我做错这样，
所以上帝就那个这样来，
所以上帝就这样。
哇，听完我以后，所有其他弟兄姊妹们真的都毛骨悚然。
听完之后所有弟兄姊妹都毛骨悚然，
而且那一天晚上所有人回家都很敬畏神。
所以每一个回到家之后都好敬畏神。
可是所有的这些见证听多了以后，
所有这些见证听到了之后，
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为像纳粹一般的秘密警察。
他将这个上帝扭曲成为一个好像纳粹的秘密警察，
好像上帝天天坐在你的左右跟周围，他的好几个眼睛都在你的身上这样扫来扫去。
好像上帝整天都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他眼睛看你看，
好不容易逮到你犯罪了，
好不容易捉到你犯罪了，
就刻意的惩罚你一般，
就刻意的惩罚你一样。
可是这不是我所相信的神。
但这个不是我相信的神。
上帝是非常有怜悯跟慈爱的，
上帝非常有怜悯和慈爱的，
他愿意我们活在他的光中，
他愿意我们活在他的光里面，
他宁可用他的慈爱来征服我们，
他宁可用他的慈爱来征服我们。
第二个，我不信咒诅一切物质享受的神。
第二，我不相信咒诅一切物质享受的神。
你们跟我差了20年，大概没有这个危机。
你们跟我差了20年，大概没有这样的危机。
我20几岁的时候，当时40几岁的传道人讲道给我们听。
当我20几岁的时候，40几岁的传道人跟我们
讲，他们每一次最喜欢讲的是这个。
他们每一次最喜欢讲的是这个。
他们凭信心服侍神的时候，生活非常拮据。
他们在凭信心服侍神的时候，生活非常拮据。
所以他们把结婚戒指拿到当铺去当。
所以将个结婚戒指拎去当铺里当。
当他把结婚戒指拔下来，而且往上一抬，放在那个当铺主人的面前的时候，
当他将个结婚戒指拎出来放在当铺上面，
他被圣灵充满了。
即刻就被圣灵充满了。
哇！忽然之间，因为他一切都得到释放了，
他忽然一切都得到释放了。
他脱离了所有这一切物质的辖制，
他脱离了一切物质的限制。
然后他们从前如何受苦。
他提到他以前怎样受苦。
可是在我听起来，我觉得他们所描绘的上帝是咒诅一切物质享受的神。
在我听上来，他们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个咒诅一切物质的上帝。
他们把舍己背十字架误解成为咒诅一切物质的享受。
他将舍己背十字架这件事是误解了成为咒诅一切物质的神。
这不是我所相信的神。
这个不是我所相信的神。
我不信喜欢悲剧而且境界人间欢乐的神。
我不相信欢喜悲剧禁止人间欢乐的神。
有一类的基督徒真的相信一个基督徒必须愁眉苦脸，像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这样他才会有能力。
有些人就相信基督徒应该愁眉苦脸，要禁欲的好像一个苦行僧一样，才会有能力。
他们真的不苟言笑，
他们真的不拘言笑，
碰见你的时候就说感谢主哈利路亚。
他们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谢主哈利路亚。
他们觉得一笑会把属灵的能力漏光，
他们觉得笑将这个属灵能力漏光。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神学解释，
这个很奇特的神学解释，
境界人间欢乐，
禁止人间的欢乐。
所以你这个讲员如果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多说了几句幽默的话，
所以这个讲员如果主日崇拜讲了几句幽默的说话，
下台的时候他就走过来了。
他落台的时候有人就走过来，
他说讲台是神圣的地方，
他说讲台是神圣的地方，
我们要非常神圣严肃的服侍神，
我们要非常神圣的严肃的服侍神。
你们知道斯布真是英国的讲道王子。
你要知道斯布真是英国的讲道王子。
人家批评他说：“你为什么在水晶宫要讲笑话呢？”
啊，人哋话点解你喺嗰度要讲笑话咧？
结果施布真讲了一句话。
结果施布真嗰度咁讲。
为什么基督徒只有到戏院里面才可以笑，在礼拜堂里面不能笑？
佢话基督徒点解只有戏院嗰度佢可以笑，可以喺礼拜堂笑？
我看了这个句子以后，拍手大快人心哦！
我听到嗰个句子嘅时候，我就拍手大快人心啦。
我不信抹杀人的理性暗示非理性才能接近他的神。
我不相信抹杀人类的理性暗示非理性的方法来接近神。
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句子。
所以你常会听到这样的句子。
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就是人的起头。
他好像把上帝魔造成为另外一个人格。
他好像将上帝扭曲成为另外一个人格。
好像你不必用你的头脑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好像你不能够你可以不需要用自己的理性成为基督徒。
我不信变魔术令人惊怕以塑造自我权威的神。
我不相信变魔术令人惊怕以塑造自我威严的神。
你听过这样的见证吗？
你听过这样的见证吗？
神仙让你生病。
神仙让你生病。
在超然的医治你。
然后再超然的医治你。
让你从此以后服服帖帖。
等你以后就贴贴服服了。
哇，这个厉害了。
哇，这个好厉害。
我不信像白发主妇一般随便让孙儿拔胡须的神。
我不相信那个好像白头发祖父一样等孙儿帮他掹须的神。
我不信根本不需要人合作的神。
我不相信那个根本不需要人合作的神。
你们听过这样的理论没？
你听过这样的理论没？
好，你不肯奉献的话，神能兴起另外的人来服侍的。
你不肯奉献的时候，神能够兴起其他人来奉献。
你白白失去这个机会。
你白白失去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错误的神学。
这个错误的神学。
我告诉你，你不起来服侍的话，
我告诉你，你不来服侍，
就是少你一个。
再少你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尊贵的身份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责任。
我从来读整本圣经。
我从来读成本的圣经。
从来没有发现哪一次上帝做事不需要人跟他合作。
我从来没发觉一件事神做的时候是不需要人同他合作的。
上帝非常需要你。
上帝非常需要你。
少你一个就是少一个。
少你一个就是少你一个。
请你注意，神学上我们需要重新再调整我们的思想。
请你注意，在神学上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
的思想。我不信把失败了70个7次的人送进地狱，不知道盼望为何物的神。
我不相信那些将70个7次犯罪的人送进地狱，不知道为什么的神。
我也不信每一次考试要求一定要考100分的神。
我也都不相信每一次要求都是100分的神。
你有没有要求你的儿女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每一次考试一定要100分呢？
你有没有要求你的儿女和其他弟兄姊妹一样每一次考100分呢？
好好，你是完美主义者。
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你对自己这样要求。
你对自己这样要求。
也对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要求。
你对其他弟兄姊妹这样要求。
也这样要求牧师。
你都这样要求牧师。
他最后讲到像宋尚杰。
他讲到好像宋尚杰。
治理教会像李长寿，
他自己教好似李长寿，
身材呢像李顺长，
身材好似李顺长，
哇，培灵呢要像宋尚杰等等，
培灵又好似宋尚杰等等
啊，我们每一个人哦都要求牧师考100分，
我哋都要求牧师考100分。
你认为上帝真的要求每一个人考100分吗？
你相信上帝要我们每个人考100分吗？
上帝知道学生总是会做错习题，才感动那些工业家发明。每一支铅笔的后面总有橡皮擦。
上帝他知道每个学生都会偶尔会做错问题，才感动那些制造铅笔的人，他每支铅笔后面都有个擦胶。
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
他都知道每个人会犯罪，
才有加勒山的宝血，
才有加勒山的宝血。
你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一点呼吸空一点点呼吸空间好不好？
你给其他弟兄姊妹一点呼吸的空间好不好？
小孩子一定会把手弄脏，
小孩子一定会将手弄到污糟。
这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都知道，
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知道。
我不信可以被哲学家充分了解的神。
我不相信一个神是能够被哲学家能够完全的了解的。
我不信不能了解为什么小孩子总是把手弄脏的神。
我不能够相信不能够了解为何小孩子常常手弄脏的神。
因为出生的婴孩总是在错误中学习成长的。
因为出生的婴孩总在错误里面去成长。
你肯不肯给其他犯错的弟兄姊妹第二个机会？
你能不能够给其他弟兄姊妹有第二次的机会呢？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2年前的12月，连续有5次小偷进去偷东西。
去年的十二月，连续有5次的有小偷来到去偷东西。
那我们教会开紧急执事会，就装了安全警报系统。
咁我哋执事会开会之后就决定安一个警报系统。
每一次开门一进去的时候，那个警报就是嘎嘎嘎嘎嘎嘎，1分钟的时间，你必须把它 disarm， 必须把它 decoding。
每次你开门的时候，那个alarm就会叽叽叽叽叽叽，大概1分钟之后咧，而你
就开门也是相当大的代价。
但每次有啲七个人去开门都系好麻烦。
每星期五呢，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弟兄非常殷勤，一定去开门，一定去把它解除警报。
每次礼拜五一定有个弟兄佢开门去解除个警报。
有一次哈，他因为谈恋爱谈昏了头。
但有一次因为佢谈恋爱谈到 产分的头。
他要进去以前没有再复习一下他的密码是多少号，我不会告诉你的啦。
可以啊，要入去嘅时候，佢唔记得咗佢密码。
结果他把门打开进去后，哇，号码是多少啊？哦，
开咗门之后，佢话：哎，死啦，密码系咩咧？
那个东西只有一分钟，滴滴滴滴滴啊！
嗰个密码啊，嗰个机器只有一分钟，滴滴滴滴。
他就开始打上去，一二三四五四三二一。
佢就开始打一二三四五四三二一啦。
过了一分钟，警报器就响了。
过咗一分钟之后，警报就喺度响啦。
那哈尼威尔警报公司马上打电话给我。
嗰个警务公司就即刻打电话去俾我。
啊，李顺长牧师嘛，你们的教会现在有小偷进去。
佢话：李顺长牧师，你间教会有小偷入去。
哇！那个人也很着急啊，
关键都丢掉了，
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进去以后，他好不容易掏出来，哇，号码是这个。
他入咗之后，好唔容易先谂起个 number 系咩，就揿咗。
那马上打电话给警报公司。
他即刻打电话去警报公司。
我们自己人啊，冇大事啦。
他话我哋自己人啊，冇其他事啦。
好了，没有想到这个弟兄，因为谈恋爱太热烈。
他冇谂到呢个弟兄，佢谈恋爱谈得太热。
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他又忘记号码了。
过两个礼拜之后，他又唔记咗个 number。
他开门进去，
开门入去，
那警报器又响了。
那警报器又响了。
他打了一个电话给牧师。
他打个电话俾牧师。
说牧师对不起。
他牧师对唔住。
我把钥匙交还给你。
我将我钥锁匙交。
也把密码交还给你。
你将个密码交翻俾你。
我觉得我做不好。
我觉得我做唔好。
哎，你们知道每一次错误的警报，警察局要罚钱的。
你知唔知每一次警报，警察局要罚钱
咧？所以我想怎么办呢？
所以我谂点解？
你们碰到这种情形，你会怎么样 counseling 他？
你哋睇见咁嘅情况，你会点样 counsel 佢咧？
但是我因为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
但我知道神系点样一位，
我很愿意模仿我所相信的这一位神。
我好愿意模仿呢个我所相信的神。
所以我 counseling 讲给他的话，真是非常好听。
所以我 counseling 讲俾佢听嘅时候，非常好听。
我就告诉他说啊，
我就话俾你听，
某某人啊，
某某人啊，
因为你爱神，
因为你爱神，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
你喺教会里面好多服事。
那谁会做错事呢？
边个会做错事呢？
那不做事的永远不会做错，你们说对不对？
做事嘅时候佢就永远唔会做错事。
那少做事情呢，就少做错事，对不对？
少做事嘅就会少做错事。
那多做事情呢，就会多犯错，对不对？
多做事嘅一定会做多做错事。
你因为太爱教会，常常服事教会，所以你有犯错的机会啦。
因为你太爱教会，你就有犯错机会啦。
不过下次哈，你要进去以前，
但下次你要入去之前，
先把你的密码掏出来背一背，
先将你的密码拿出来背一背，
然后开门进去以后才去解除警报。
然后开门入去之后解除警报。
我真的知道是因为他做太多事情才有做错的机会。
我真的知道那个是因为他做太多事情才有咁。
你们的牧师常常犯错，就是因为他担负教会太多责任。
你的牧师常会犯错，就因为他担负教会太多责任。
教会里面的长职为什么不去对付那个从来一个不常来聚会而且不奉献的人呢？
教会点解执事佢唔去对付啲又唔奉献又唔成嚟？
这种人可以娶，
呢种人可以娶。
他很有爱心，谢谢。
佢好有爱心，多谢。
真的。就是因为你做事，所以才会做错。
真的，因为你做事，所以你才会错。
所以你如果常常做错事，你应该感到非常大的光荣。
所以你常常做错事，你应该感到非常大的光荣。
因为你爱神，
因为你爱神，
所以你做事，
所以你做事，
所以你会做错，
所以你就会做错。
我告诉你，因为我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呢？
因为我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
我知道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常常会把手弄脏。
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不成熟基督徒常会将手弄到污糟。
我不信什么样的神，
我不信什么神呢？
要求人放弃做人才能够来相信他的神，
要求人放弃做人才能够完全相信神。
我不信接受一面做礼拜一面做窃盗者来敬拜的神，
我不能够接受一个一面做礼拜一面做偷东西的人来敬拜神。
我不信这一位神，他常常说你是罪有应得。
我不相信那个神，他常常说你是罪有应得的。
我不信成为赐给人类自由意志而后悔的神。
我不相信那个神可以曾经赐给人自由意志而后悔。
我不信只对灵魂有兴趣对人没有兴趣的神。
我不相信只有对人灵魂有兴趣对人没兴趣的神。
我们基督徒常常对另外一个人的灵魂有兴趣，对他这个人不太有兴趣。
我有很多时基督徒对这个人的灵魂有兴趣，对这个人没兴趣。
我不信不肯主动去寻找那弃绝他之人的神。
我不相信他不肯主动去寻求那些弃绝神弃绝他的人的神。
我不信丝毫没有情感不成为人类的失丧而流泪的神。
我不相信丝毫没有情感不为人类的失丧而流泪的神。
我们不要把上帝看作一个真的毫无情感，好像他能够超脱这一类之上。上帝不会流泪吗？
我不相信这个神他真的看见人失丧的时候他不流泪。你相信神流泪吗？
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哭过？你们告诉我，
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哭过呢？你告诉我听。
好， 上帝会不会感情很激动过？你们猜猜看会不会？
上帝有没有曾经感情好激动过呢？你猜猜睇。
我告诉你，过两三天晚上，当苍苍的牧师呼召全时间奉献，你站起来走到台前的时候，上帝会为你流泪。
我告诉你听，过两三日之后，唐崇荣牧师佢呼召一段时间要奉献俾神嘅，嗰啲人出嚟嘅时候，上帝就会好感动啦。
我怎么知道上帝感情很激动呢？
我点样知道上帝感情好激动呢？
因为请问耶稣升天以后是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还是站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我想问耶稣佢升天之后系坐喺上帝宝座右边，即系站喺佢宝座右边？
认为耶稣是站着的请举手。
因为耶稣系站喺度，请举手。
认为耶稣是坐着的请举手。
因为耶稣系坐喺度，请举手。
好，希伯来书说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希伯来书嗰度佢讲，佢系坐喺神嘅宝座右边。
可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但斯提凡被打死嘅时候，
他看见天开了。
佢即系睇见天开咗啦。
使徒行传第六章说，他看见人子耶稣基督站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他站着。
佢睇见天开咗嘅时候，耶稣系站喺父神嘅右边。
那你们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站起来？
你知唔知道耶稣点解企起身咧？
你们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站起来？
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站起来呢？
因为他受感动到一个程度，他迎接一个殉道者的灵魂回天家。
因为他感动到一个地步，他迎接一个殉道者的灵魂回天家。
真的，上帝是很有感情的。
真的，上帝非常有感情。
我不信没有奥秘只和人类相等的神。
我不相信一点都没有奥秘只是和人类相同的神。
我不信不愿意道成肉身的神。
我不相信不愿意道成肉身的神。
我不相信只叫日光照好人不照歹人的神。
我不相信只是叫日光照好人不照歹人的神。
所以你所遭遇到的灾祸，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会遭遇。
所以你所遭遇到的灾祸，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遭遇。
你所享受的好处，基督徒也可以享受，非基督徒也可以享受。
你所享受的好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可以享受。
假如非基督徒会患癌病死，癌症死，你从来不会患癌症。
如果非基督徒他是患癌症死，而你从来没有患到癌症。
非基督徒开车出去一定被汽车撞，基督徒一定平安回家。
非基督徒开车的时候一定会被撞，而基督徒就没事。
非基督徒搭飞机整架都是非基督徒，一定掉下。
如果整架飞机都是非基督徒，一定会跌低的。
那如果基督徒其中一两个，那飞机就不会掉。
如果飞机上面有一两个基督徒，飞机就不会跌低了。
非基督徒的儿女一定考不上大学。
非基督徒的儿女一定考不上大学。
基督徒的儿女一定是上 Ivy League。
基督徒的儿女一定入 Ivy League。
非基督徒做生意一定失败。
非基督徒做生意一定失败。
破产。
破产。
基督徒做生意一定赚很多钱。
基督徒做生意一定会赚很多钱。
我告诉你，全世界有哪一个人敢不来信耶稣？
到底有边个人佢嚟，佢唔敢嚟信耶稣？
所以我告诉你，你遭遇苦难跟非基督徒都差不多的。
我俾你遭遇苦难同其他嘅人都差不多。
非基督徒在物质上的成功也可能跟你一样。
非基督徒喺物质上面成功同你都差不多。
但你多了许多属灵的祝福。
但你多咗好多属灵上的祝福。
因为神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因为神叫日光嚟照好人都照罪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降雨俾义人同埋不义嘅人，
我不信接受一个咒诅人的神人来颂赞他的神。
我唔相信一个接受一个咒诅嘅人去颂赞佢嘅神。
我不信要求人只寻求他的旨意，不要人运用智慧来做决定的神。
我唔相信要求人只寻求佢旨意，唔要人运用智慧嚟做决定嘅神。
你们认为真的寻求神的旨意有那么玄吗？
你认为真的寻求神嘅旨意有真系咁远吗？
祷告了半天，
祈祷咗半日，
后来真的神就把一个很奇怪的意念跟声音放在你的心里。
然后神忽然就将一个好奇怪的意念同声音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你就去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大部分的决定除了直觉之外，也有理性。
在很多个决定里面，除了直觉之外，也都有理性。
除了信心，也有分析。
除了信心，也都有分析。
这是上帝在我们运作的原则。
这个神运在我们心里面运作的原则。
神带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神带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哎呀，我听见过一些人，他的神学思想真的很奇怪。
我听过很多人，他的神学思想真的很奇怪。
辅仁大学有个姊妹非常爱神。
辅仁大学有个姊妹非常爱神。
到大四还没有，
都
男朋友。
班仲未有男朋友。
那我当然替他紧张。
我就为他好紧张
了。因为一年教二年翘。
因为一年教二年翘。
三年拉警报。
三年就拉警报了。
四年是什么？我忘记
了。四年是
四年没人要，
第四年都仲就系冇人要了。
那我就找他来谈话。
我请佢嚟谈话。
我说姊妹。
我姊妹。
你的头发是黑的。
我的头发是黑嘅。
又穿黑色的上衣。
又着黑色嘅上衫。
那黑色的裤子。
黑色嘅裤。
黑色的袜子。
黑色嘅袜。
再加上黑色的鞋子。
再加上黑色嘅鞋。
你脸上加一点颜色好不好？
你面上面加啲颜色好唔好？
你服装也换一点颜色好不好？
你服装你都换一啲颜色好唔好咧？
你自己要好好关心自己的婚姻，上帝也会关心你的婚姻。
你要好自己关心自己的婚姻，上帝也都关心你的婚姻。
你好好去跟弟兄们谈话，那上帝会为你制造机会感动他。
你好好地同弟兄去谈话，神会制造机会俾你。
你猜他怎么说呢？
你知道怎么讲？
他说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明天可能上帝从非洲带一个黑人来，他会欣赏我全身都是黑的跟我结婚。
上帝明天可能从非洲会带一个黑人来，他欣赏我全身都黑的跟我结婚。
他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
他认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是非常奇妙玄奇的，
是非常玄妙非常神奇的。
可是我问你，当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被鬼附着了。
我记得保罗在腓立比那里传道的时候，有一个 女士被鬼附了，
常常在后面大声喊叫，
他只是在保罗后面大声叫，
哦，这是至高神的仆人，
这个至高神的仆人，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说。
一连几天保罗心里厌烦，
一连几天保罗就心里很厌烦，
他就转过身来，
他转过身来
奉耶稣的名赶鬼，
他奉耶稣的名去赶鬼，
那鬼就出去了，
鬼就出了去。
现在我问你们，
现在我来问你，
保罗赶鬼以前，
保罗赶鬼
有没有祷告三十分钟？
有没有祈祷三十分钟？
说主啊，这个人喊叫，
我主人，这个人在那叫
我赶鬼，是不是你的旨意呢？
赶鬼是不是你的旨意？
不是你的旨意，我就不敢。
不是你的旨意，我就不敢。
是你的旨意，我就敢。
是你的旨意，我就敢。
你们猜猜看哪一个？
你的估下会是点？
或者保罗觉得我传福音常常在这里干扰，
或者保罗佢成日觉得佢可以传翻佢后面干扰。
他一转身来就发命令，
佢转身嚟就发命令，
赶鬼，
赶鬼。
那上帝就尊重他的命令，
上帝就尊重佢的命令。
他一讲话，事情就成全。
他讲话事情有成全，
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发命令赶鬼。
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赶鬼。
他发命令赶鬼，神尊重他的动作。
他发命令赶鬼，神尊重他的动作。
你们告诉我是哪一个？
你话俾我听系边个咧？
好，上帝在很多情景之下，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智慧做正常的决定。
好多时候，神要我哋用我哋智慧嚟做一啲好正常嘅决定。
所以你今天晚上吃饭吃几碗，其实不必祷告五十分钟。
所以其实你夜晚你要食几碗饭咧，你唔需要祈祷几十分钟。
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教派才能找到的神。
我唔相信只有某啲教派先能够揾到嘅神。
幸亏我所相信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好彩我所相信嘅神唔系咁样嘅神。
如果我们缺乏属灵的透视力，
如果我们缺乏属灵的透视力，
我们可能常常会落入迷失里。
我们可能会落入迷失里面。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中文字迷失？
哦，落在迷失里面。
英文是 MYTH。
英文是 MYTH。
意思就是神话的意思。
意思就是神话的意思。
什么是迷失呢？
什么叫迷失呢？
我给他下一个定义。
我给他一个定义。
迷失是在信仰和迷信的交界处。
迷思是在信仰和迷信的交界点，
一种半是半非又对又错的神话，
一种又是又非又对又错的神话。
在我们信仰上常常会在信仰跟迷信的交界处，
很多时候 在我们信仰和 迷信的交界处，
有一些你所相信的信仰内容是又对又错的，
有些我们所信的信仰内容是又对又错的，
是半是半非的，
是半是半非的。
我们最容易在这里上魔鬼的当，
我们最容易在这地方上魔鬼的当。
所以你需要锻炼第二层面的透视力，
所以我们需要锻炼第二层的透视力，
要 deepen your perspective。
Deepen your perspective，
让你能够完全真正了解圣经，认识神。
让你能够完全明白圣经和认识神。
我在 California 的时候碰见一个非常爱主的教会执事会主席。
我在 California 的时候碰到一个执事会很爱主的主席。
他是这样认为。
他这样认为。
两个基督徒结婚的话。
两个基督徒结婚的话。
他们婚姻生活上遭遇到难题。
他们婚姻上面遇到问题。
又吵架又冷战。
又闹交又冷战，
但只要两个人都非常爱主，
但只要佢两个人好爱主，
只要两个人灵性都好，
两个人灵性都好嘅时候，
任何问题只要祷告就会好了。
任何事情祈祷就会好了。
好，你们觉得这样是对的？只要两个灵性很好，祷告，婚姻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请举手。
有人认为咁样啱嘅时候，请你举手。
好，很好。还有吗？
有冇呢？
啊，认为一个人即使灵性再好，很多婚姻问题不是单单靠灵性手段就能解决的，请举手。还需要别的方法？
有人认为系。就算灵性再好的时候，婚姻好多问题都不能够
解决。你们这些人都不够属灵，
你们都不够属灵。
在他的眼光看起来，所有的难题只要祷告都可以解决
了。在他眼睇嚟，所有问题只要靠祷告就可以解决。
圣灵一做工，
圣灵一做工，
他们两个流泪，
他两个人就
抱头痛哭，
抱头痛哭，
向对方认罪，
向对方认罪，
一切就变成过去了，
一切就成为过去了。
上帝的爱充满了，
上帝爱充满了。
所以啊，这个执事会主席常常来找我。
对，执事会主席常来找我。
他说：“李牧师，你还要用心准备讲道。”
他说：“李牧师，你要用心准备讲道。
哦”我每一篇讲道都已经花了20个小时，真想不通，我还要再怎样用心。
哦，我每一篇讲到都用咗20个钟头，你都唔知道应该点再用。
他说牧师啊，你讲到的时候，
佢牧师啊，你讲到嘅时候，
需要一种上帝非常神秘的力量在做工。
佢你需要一种上帝非常神秘嘅能力。
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夫妇现在是不讲话的。
我哋教会好多夫妇系唔讲话的。
你必须一讲到，他们两个忽然之间就痛哭流泪悔改。
你必须讲话嘅时候，佢两个就忽然痛哭流泪。
他们一切的难题却通通都会过去了。
佢一切难题都成为过去了。
上帝的爱就会充满他们的心房。
就充满喺佢哋心里面。
神很自然在他们心中做医治的工作，
神好自然喺佢心里做医治的工作。
但是我发现人类一共有四个层面，
但我哋发觉人类有一种有四个层面，
有 physical、psychological、social 跟 spiritual。
我发觉人有physical、psychological、social 同埋 spiritual。
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同埋人与
很多身体层次的毛病，不是单靠属灵手段祷告祷告就会好的。
好多身体关系唔能够靠祈祷祈祷就祈祷好。
很多夫妇中间心理学方面的关系，不是单靠两个爱子就能解决的。
好多夫妻之间心理上的问题，唔系净系靠祈祷就可以解决。
这个就是迷思。
呢个就系迷思。
而且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很普遍流行的。
而且呢个喺教会咧非常普遍流行嘅。
你信不信？
你信唔信呢？
很流行的。
非常嘅流行。
好，那第二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
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
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生活跟个性就刹那中间全然改变了。
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个性就会刹那之间突然间就改变了。
哇，那些得救的见证，你听了以后真是非常兴奋。
那些得救见证，你听了之后非常的兴奋。
妓女变成窈窕淑女，像那个赫本，奥黛丽·赫本演的。
一个妓女忽然佢变成一个苗条淑女，
赌徒忽然之间变成君子，
一个赌徒忽然变成一个君子，
吸毒的他变成传道人，
吸毒的变成传道人。
曾经看见过、听见过这类的见证的，请举手。
从前听见过，
这是真的，真的很多的啊。啊，请放下，
请放下。
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象，
所以我哋有一个咁嘅印象，
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
一个人只要信耶稣，
一刹那之间所有一切通通都改变了，
一刹那所有嘅事都改变。
认为第二个题目哈，有某一个程度实在是真理的，请举手；某一个程度是真理的，请举手。
头先嘅迷思有一
某一个程度
啱嘅，请你举手。
好，请放下。但认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真的，一刹那中间什么难题都能够去完全改变的，请举手。
有人认为有边个认为系全部会改变，请你举手。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上帝还留下一些难题在你的个性当中不容易除掉的吗？
点解你认为点解上帝会留下一啲好困难的个性喺你里面呢？
如果我们不需要学习就可以完全像耶稣一样，
如果我们不需要学习就可以耶稣完全一样，
不需要追求就能够像耶稣，
不需要追求就好像耶稣一样，
那请问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那请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第三个迷思，
第三个迷思，
虔诚的基督徒凡事只要祷告交托主，
虔诚基督徒只要凡事交托主，
他不应该有任何的烦恼跟忧虑的，
他不应该有任何烦，
他也不会有任何心理问题，
他都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
所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不可能患精神病的，
所以一个虔诚基督徒他不可能会患神经病。
好，相信这个的请举手，
相信这个
真的
举手，
请坦白一点，
坦白一点，坦白一点。
很好的基督徒不会患精神病的，
好好基督徒不会患精神病，请你举手。
很好，谢谢你们，
多谢你们。
好，他们是对的，
他们是对的，
89%是对的，
89%是对的。
大部分虔诚的基督徒不会患精神病，
大部分好虔诚基督徒是不会患精神病，
可是还是会有，
但仍然会有，
因为很多精神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很多精神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
有心理问题，有身体的问题，
有心理问题，也有生理问题。
我发现某一类的教会患精神病的比例比其他的教会要高很多，
患精神病的比例比其他的教会多，
因为某一些在思想上把它导引进入另外一个极端，
因为在他的思想上将他们导入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是一个迷思，
这是一个迷思。
你可能因为信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你可能信主带来很多好处，
本来你要发病的，
本来你要病的，
但因为信了主后来没有发病，
但你信主之后不会生病，
但也有可能某一些人他本来就要发病，
本来有些人他是要发病的，
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很好的造就跟带领，
他信了主之后没有好的造就跟带领，
他后来还是发病了，
他后来仍然发病，
有这种情形的，
他有这样的情况。
第四个迷思，
第四个迷思，
圣经拥有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
圣经拥有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以基督徒一生只读一本书就够了，其他不读。
基督徒只要一生读圣经就够了。
好，赞成这个请举手。
赞成这个请举手。
哇，你们真的这么健康啊！我不信。
哇，你真的很健康，我真的很信。
很多人强调什么书都不要读，
好多人强调咩书都唔要读，
只要读一本就够了，
只要读一本就够了。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读书，
如果你实在冇时间读书，
那么你读真的读圣经就好，我建议你。
你净系读圣经就好，我建议你。
但是你为什么看那么多电视不喜欢读书呢？
点解你睇咁多电视唔喜欢读书呢？
难怪你面目可憎，语言乏味。
难怪你面目可憎，如以分离。
我们除了读圣经，还要读很多书。
我们除了读圣经，要读好多书。
许多属灵书籍就是别人消化了圣经，理解以后写给我们，让我们容易懂。
好多属灵书系嗰啲人消化咗圣经，要讲俾我哋听，等我哋明白。
我们为什么不去吸收这些最大的属灵好处呢？
点解我哋唔去吸收啲咁好嘅属灵好处呢？
第五个迷思，遭患难的基督徒。
遭患难的基督徒
一定是神在管教他，
一定系神喺度管教佢。
处患难的基督徒应当仔细的思想。
主患难基督徒应该仔细思想，
看他在哪里得罪神，
在哪里他得罪了神，
他一定要彻底认罪悔改，
他一定要彻底认罪悔改。
在某一个程度是对的，
在某个程度是对的，
但常常他把它推演到 太大的范围。
但我们常常将这个推到更大的范围。
第六个迷思，属世的成就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
属世的成就没什么任何属灵的价值。
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既然带不走世上任何的名利跟富贵，
因为基督徒死的时候不能够带走世上任何名利富贵，
所以基督徒不应当花太多的时间跟心力在属世的工作上。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花太多的心血在他属世的工作上面。
这句话某一个程度上会不会有一点对啊？
这句话在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有点对呢？
但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参与政治，
但我发觉如果基督徒不参与政治，
我们如果都不参与教育，
我们都不参与教育，
那全世界的政治跟教育都被非基督徒所占有，
全世界的教育和政治都被非基督徒所占有，
他们所定的法律所教导孩童的思想就更远离圣经了，
他们所定的法律就会教导孩童更加远离圣经。
你还是可以带着宣道的使命去参与政治跟教育的，
你仍可以带着宣教的 心智去参加政治和教育。
为什么要把这些工作交给魔鬼呢？
为什么要将这些工作交给魔鬼呢？
其实你做任何的工作都可以非常属灵，
其实你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非常属灵。
你做牙医也可以做一个基督徒的牙医，
你做牙医都可以做基督徒的牙医。
来，嘴巴张开，
来张口擘大，
你的牙齿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
你的牙齿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
你是一个大神迹，但我创造一个小神迹。
你是一个大神迹，我来创造一个小神迹。
哇，你一面在那里磨，一面说上帝你所创造的牙齿真伟大，因为磨起来有一点鱿鱼的味道。
你说上帝你做牙齿真的奇妙，因为我一路磨的时候闻到鱿鱼的味道。
你们去磨牙齿的时候没有闻到鱿鱼的味道吗？
你们去磨的时候会闻到鱿鱼的味道。
我们这里有一个牙医，
我这里有牙医，
下一堂请你们选他。
下次请你们选他。
How to discover, develop and use your spiritual gift.
How to develop and discover your spiritual gift.
好，第七个迷思。
第七个迷思，
有超自然经历的基督徒，
有超自然经历的基督徒
比其他的基督徒更靠近神，
比其他基督徒更靠近神。
常有神迹的教会，
常有神迹的教会
比其他的教会要更加属灵，
比其他教会更加属灵。
你说对不对？
你说阿门。
第八个迷思。
第八个，
生病单靠祷告求神医治是高等信心，
生病靠祈祷求神医治是高等信心。
你生病去找医生吃药是次等的信心，
去找医生吃药呢是次等的信心。
哦，有很多很爱神，恐怕你们还不知道这个，因为你们的层次还在另外一个层次。他们到一个层次会进入这个 level， 你们还没有到这个的。
可能你还没到这个层次，有些人到这个层次他就会跟着这样。
很多非常爱主的人会进入这个层次里，
很多非常爱主的人会进入这个层次。
好，第九个迷思。
第九个迷思，
忠实履行十一奉献的基督徒，
忠实履行十一奉献的基督徒，
神会在财务上加倍的报偿他，
神会在财务上面加倍的偿还给他。
他奉献一千块的话，神会给他得回两千块。
神他说你奉献一千元的时候，神会给你2000元。
因为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这样说，
因为马拉基书这样说，
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以此试试神，
以此试试神，
看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你。
神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
甚至无处可容，
甚至无处可容。
圣经真的这样说？哎，
圣经真的这样说。
你也听过很多见证，
你听过很多见证。
那奉献越多的人，神越多报偿他，
你奉献越多的人神越祝福他。
可是哪一次你发现你奉献了以后上帝没有给回你，你奉献五百他没有给你一千的话，
你有一次你发觉你奉献了500元的时候，神没给回1000元，你
回家你就顿脚，
回到家里就顿脚了。
好，说上帝啊，你今天是不是没有戴眼镜？
上帝，你今天是不是没戴眼镜？
第十个迷思。
第十个迷思，
哦，你要找工作找对象啊，
你要找工作找对象呢，
你不要着急，
不需要着急，
你安静等候主，
你安静等候主，
神自然会有最好的安排，
神自然有最好的安排，
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成就的，
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成就。
可是我发现上帝带领人，
但我发觉神带领人
通常需要人的努力，
通常需要人的努力
来创造历史，
来创造历史。
像亚伯那个林肯总统，
好像林肯总统，
他要解放黑奴，
他解放黑奴，
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上帝旨意。
但是不会，因为是上帝的旨意，这件事情就轻易成功的。
但呢件事唔会因为神嘅旨意就会轻易成功。
他需要人的配合跟很多的努力。
佢需要人嘅配合同埋好多嘅努力。
好啦，那你看我们信仰上有迷失。
我哋睇我哋信仰上有迷失。
各位觉得我们今天在说说笑笑吗？
各位谂我哋系咪喺度讲讲笑笑咧？
觉得你一辈子不会染上这些问题吗？
你觉得你系咪一辈子都唔会染上咁嘅问题咧？
你可能现在还停留在第一个层次。
可能你而家仲系停留喺第一。
你还不会患病，是因为你还没有到第二个层次。
你唔会患病系因为你未仲未到嗰个层次。
如果你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有些许这些副作用出现了。
如果你已经进入咗第二个层次，有发现有咁嘅副作用嘅时候，
那你今天听了这堂道以后，上帝把你提升到第三个层次。
你听到呢堂道之后，上帝将你提升到第三个层次。
使你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使你知道神嘅意念高过人嘅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嘅道路高过人嘅道路。
你可以过一个更健康平衡的基督徒生活。
你可以过一个更健康平衡的基督徒生活。
如果你一生当中有很多基督徒的迷失，
如果你一生当中有好多基督徒的迷失，
请你注意迷失是有副作用的。
请你注意迷失是有副作用的。
第一个，这一类人常常会埋怨神。
第一个，这些人常会埋怨神。
他有三个逻辑上的次序。
他有三个逻辑上的次序。
A， 他会这样想。
A， 他会这样想。
他心中扭曲了神的形象。
心里面扭曲了神的形象。
认定神一定会这样对待我。
他认定神一定会这样对待我。
B。
B
后来发现事情并没有如同他所期待的发生，
事情没有如他那么想的发生。
C 在失望之余，他常常会归咎给神，埋怨神。
失望之余，他就会归咎给神。
真的很多基督徒埋怨神，
真的很多基督徒会埋怨神，
一生很不快乐，
一生很不快乐，
都是因为他所信的那个神是扭曲的形象。
因为他所信的神是扭曲了的形象。
如果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迷失，
如果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迷失，
我们很容易论断人，
我很容易去论断人。
A， 我们把片面的真理全面化。
A， 我们将片面的真理全面化，
把相对的绝对化，
将相对的绝对化。
B， 我们开始自以为自己是对的，自以为是。
第二，我们又开始自以为是，自以为对。
那太多了，把相对的绝对化，
将相对的绝对化，
把片面的全面化，
将片面的全面化，
然后我们就自以为是，
然后我们自以为是，
是拿着标准去衡量周围的弟兄姊妹，论断别人，
拿着这样的标准周围去衡量其他姊妹弟兄姊妹去论断。
我们如果太多属灵的迷失，
如果太多属灵的迷失，
我们也可能扭曲自己的人格跟形象，
我们都可能扭曲自己的人格和形象。
哎，迷信变成坚信，
迷信 变成坚信。
你们知道迷信是信得很迷，信得很迷就是信得很坚定，对不对？
迷信就是信得很迷，信得好迷就好坚信。
他会开始实践他的迷失，
他开始他会实践他的迷信，
人会变得慢慢古怪起来，
人就开始慢慢变成古怪了。
有一个基督徒跑到一个我所认为全世界真的我所看过啊，跟我年龄差不多，他是数一数二的传道人中间思想全能最优秀的传道人家里。
一个基督徒跑到一个属于我所认为是十项全能最好的基督最好的传道人的屋企里面，
那是我所佩服的一个传道人，
那是我很佩服的传道人。
可是哈，这个基督徒进入他家以后，就四围看到他家的墙壁。
那个基督徒走到这个传道人屋企里面，他就周围看这个墙壁，
然后深呼吸两下，
然后深呼吸两下，
他对那位牧师说，
他对那个牧师说，
我在你们的家里嗅不到属灵的气氛。
他说我在你屋企里面闻到一些属灵的气氛。
我认为全世界真的那个人是天纵英才，很难考试十项全能，可以考像他这样95分，又会唱歌，又长得漂亮，又很会讲道，又很会人际关系。
我认为那个人他已经是十项全能，样样都点了。
到底是那个传道人怪还是这个信徒怪？
究竟是这个信徒怪还是这个传道人怪呢？
你会碰见形形色色的基督徒，
你会碰见形形色色的基督徒。
底下我这两个我就不仔细的解释，
等下这两个我就不再详细解释。
迷失产生的原因，
迷失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存在状态是有两极性的，
因为我们的存在状态是有两极性的，
人有物性也有灵性，
人有物质性也有灵性，
人有短暂的今生也有来生的永恒，
人有今生的短暂也有来生的永恒。
人可以抽象思考，但是我们眼睛也可以看具体的实物，
人可以抽象思考，也都可以看见具体的实物。
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这个，注重另外一个。
很多时我们忽略这个，注重另外一个。
迷失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真理有它的多面性，
因为迷失的产生就是真理它有它多面性，
这样也对，那样也对，
这样也对，这样也对。
圣经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
圣经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
有南风要吹来，
有南风要吹来，
有北风也要兴起，
北风也都兴起，
两面都是极端，不能妥协的，但是两个都对，
两面都是极端，但有两面不能够妥协。
但是某一些教派他会注重一面，忽略另外一面。
某些教派他会注重一面，也都不注重。
迷失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圣经的语言非常剧烈。
迷失的原因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的语言非常激烈。
那我们误会了这些剧烈的语言，
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这些激烈的语言。
耶稣很多非常剧烈的话，
耶稣有很多非常激烈的话，
你的右手叫你跌倒把它砍下来丢掉，
你的右手叫你跌倒的时候将它斩下来丢掉，
你们的右手从小到现在已经犯了多少罪，你为什么不去砍？
你右手从小到现在犯了多少罪，为什么你们将它
斩下来？这一类的语言非常多，
这样的语言非常的多。
第四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残缺的，
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残缺的，
经验有片面性，
经验有片面性，
那我们把它扩大到全面去衡量别人，
我们将它扩大到扩大全面性的衡量。
好，剩下一分钟，
剩下一分钟，
破解迷思之法，
破解迷思之法。
第一，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第一，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不解释了，
不再解释了，
你好好去学习，
好好去学习。
箴言十九章十一节，
箴言十九章十一节，
箴言十八章十七节，
箴言十八章十七节。
你们听话的时候不要听片面之词，
听话的时候不要听片面之词，
还要听邻舍的话，因为人先说话的听起来颇有道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
因为人开始讲话的时候就好像颇有道理，但论者来到之后呢就能够察出实情了。
所以夫妇两个吵架，你不要只有听丈夫或者太太讲话，一定要两个都听，
吵架的时候不要只是听一边，要两个都听。
第三，
第三，
破解迷思，
破解迷思。
我们一句话责备话可以深入聪明人的心，
一句话一句责备的话能够深入聪明人的心。
所以你需要一两个好朋友是跟你不一样的，常常校正你。
所以你需要一个好朋友，一两个好朋友常常能够矫正你。
第四个，要保持谦卑。
第四个，保持谦卑。
因为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因为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明天我要讲解属灵的警醒，
明天我要讲属灵的警醒，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剖析基督徒的生活，
在第二个角度去剖析基督徒的生活，
是各位在天路历程当中一定会碰到的。
是每个基督徒在天路历程必定会经过的。
你们拭目以待，
你们拭目以待，
而且洗耳恭听，
而且洗耳恭听。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做简单的祷告。
父神，感谢你，你必不把荣耀归给假神。
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必然将这个荣耀归给假神。
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心中正确耶稣基督的形象。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心中正确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什
么。把荣耀归给真神，
将荣耀归给真神。
奉耶稣的圣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义。
阿们。